好，各位家人，神祝福。我们刚才听到两位刚落户的 best 一个叫范盈盈姐妹，一个是叫做张伟弟兄他们就是灵修读经祷告方面的这个见证我听了以后呢，我的感动就是有一些经文就在我里面。就是回想，就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我们感受到这些刚落户的这个 best 他们的生命的追求给我们这一个一信主一段时间的信徒，它是一个推动一个激励。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这个要来分享的这个信息请把它打开我们今天首先要来欢迎在分享信息之前呢，我们要来再一次热烈的欢迎第一批落户的这个 best 进到加恩的大家庭，你们是神的子民，是神家的宝贝我们要热烈的来欢迎你们下面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我们今天呢我们知道11月份的主题是新生命的成长今天呢就是这一个主题的最后的一篇信息这一个题目呢，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印心勤读，竭力遵行神的话。这一篇的信息呢，一看哇，我们是主要是为新落户的 best 来预备的，但是呢，它同样的适合所有的基督徒，因为无论新老的信徒，我们一生都需要用心勤读，竭力遵行神的话，所以呢，这一篇的信息。有这个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用心勤读神的话，如同合灵呐。那第三方面就是竭力遵行神的话，才能够消化吸收属灵的食物，使生命成长。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要来读一段的一篇一节的经文在读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把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中，结出丰硕的果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现在来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知道。我们都熟悉这一节经文因为这一节经文呢，是在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第二课如何读经这里面的一个主要的经文我们学习过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通过这一课呢，我们学习到信耶稣经历重生的人呢，就是属灵的婴儿，就是神家的儿女那么呢，我们重生以后，每一天呢都需要吃属灵的食物，而每一天读经呢就是吃属灵的食物，我们今天呢要接着这一个信息如何读经这一个题目呢，做更深入的探讨。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在圣经里面，神的话与属灵的食物。它至少有三重不同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当我们 看到这些词啊，神的话和属灵的食物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有三重的意思。那么第一重的意思呢，就是耶稣就是生命的粮，耶稣他就是属灵的食物。那么呢，第二层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的话就是属灵，就是灵和生命，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的意思呢，就是圣经是神的话，成为了文字或者是正典，它有这三层的意思。我们要来看仔细的来看这三重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我们属灵的食物。我们的属灵的食物其实就是耶稣，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句话，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要好好的记住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希望能够背下来这个经文是主耶稣他整共做过七次的这个我是的宣告都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他说了七次我是。这个我是在旧约里面是神他的这个宣告，我是自有拥有的耶稣他在新约里面七次的宣告我是，代表他是神宣告他是神。这第一个宣告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这是头一个宣告。那么我们要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是生命的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这里讲的生命不是指的肉体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的生命而是指的灵性的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质呢，是在于我们在基督里跟神的这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如果熟悉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学习这个经文，我们就会知道，信耶稣的他就成为神的儿女，跟神有了一个新的关系。这就是这个新的关系，他就这个神圣的生命就在这一个关系的里面所以呢，这一种的新关系呢，只有借助耶稣基督才可以获得所以呢，耶稣又说他宣告了我是生命的粮，他就接下来就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呢，耶稣他是用的这一个比喻象征比喻的说法必定不饿和永远不渴，它是代表永生的特质这个是从属灵的方面来讲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人因为犯罪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而没有人呢能够靠自己来恢复跟神的关系，而耶稣呢，他就是说神跟人之间唯一的珍宝所以离开他，我们就没有人能够跟神恢复这个关系，进到跟神的这一个新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呢，耶稣是生命的粮，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他首先第一个意思就是指的耶稣是生命的赐予者，他是生命的源头，只有借助他，我们呢才可以跟上帝建立这种新的关系他的耶稣是生命的粮，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我们要来看粮食是什么意思这个粮食呢，它可以供应生命的需要，没有粮食，生命就不能够继续所以呢，粮食在这里代表的是生命，维持生命和使生命成长的这个供应。所以呢，物质的粮食供应肉体生命的维持和成长，那么同样的，属灵的粮食呢，它也可以供应属灵生命的维持和成长。那么耶稣是生命的粮，它还有第二层的意思，就是代表耶稣是属灵生命维持和成长的供应者，我们必须不断地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 才能够从他那里获得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所以呢，我们把刚才所讲的总结起来的话呢，我们就发现耶稣的第一个宣告"我是生命的粮"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层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是赐人生命的粮和供应生命需要的粮。所以呢，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作为生命的粮，他不仅赐给人新生命，而且是生命维持和长进的供应者。那么这两层的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不只是在重生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就使我们获得这个重生，跟耶稣发生关系。而且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和维持都需要不断的跟耶稣来发生关系所以呢，耶稣的生命的粮，它就有这个双层的意思。为什么要强调这双层的意思呢？因为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呢，他们没有了解耶稣是生命的粮，有这个双重的意思。他们以为耶稣是生命的粮呢，就是他，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生命，好，就完了。耶稣他的生命的粮的意思，就是我们在重生的时候他是我们获得重生，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就是这个就是完全部。他没有想到我们的生命要维持，要成长，还要不断的跟耶稣发生这个关系这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需要了解这两个方面，就是重生以后还需要继续的跟耶稣来发生生命的关系。这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灵修，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的根源。好，下面呢，我们要来看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意思就是耶稣的话就是灵和生命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6章33节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一个经文也是不是很容易读的啊？约翰福音里面的有很多属灵的话语，它的意思很深不能够完全按字面来理解，一定要被圣灵开启，知道这个话语背后的属灵的意思。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圣灵才能够赐给人属灵的生命和永生，它是这个意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个灵呢是圣灵，不是人的灵，它是圣灵。所以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从圣灵来的，只有圣灵才能够赐给人属灵的生命和永生，所以你理解这句话，首先不能够把这一个灵呢理解为人的灵。如果你理解为人的灵，那你只能够得到人的生命，你却不能够得到永生，得到神的生命。所以这个是要非常注意的，这是一个大写的灵，是圣灵。还有肉体是无益的这句话是非常容易误解的。当时的门徒就是大部分都误解了这句耶稣的话，他们没有明白这个肉体是无益的，他们就纠缠在这个肉体上面，结果他们都离开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这句话，有正确的理解。这句话"肉体是无益的"，它不能够按这个物质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因为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话呢？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哇，这一个话，如果那犹太人当时的门徒，犹太人都是按字面、按物质去理解，就是说耶稣的肉，要我们去吃他的这个肉，喝他的血，而圣经里面是禁止喝血的，他们就完全跌倒了。他们不完全就是说，肉体是无益的，不能够按物质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而要说这句话不是说这个肉体是低等的物质或者是实体，也不是说这个物质的身体是邪恶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一个意思，它就是说，我跟你刚才讲的这些话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不能够按物质这个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而要从属灵的意思来理解。 所以呢，如果你按肉体、按物质的意思去理解，这个对你是无益的。你不能明白我的话，你还会被跌倒。他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不太容易，所以你要了解他背后的这个意思。他接着就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句话也不是很啊直面的理解。这句话并不是说啊，这里有两个等式公式。一个呢，就是说话就是灵，话等于灵，话等于生命，耶稣的话就等于圣灵，耶稣的话就等于生命，不是的。如果你那样理解，你就完全误解了。他这里并不是讲神的话就是圣灵，耶稣就是圣灵，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神的话就是圣灵，不是的。神的话是神的话，圣灵是圣灵，但是耶稣他在这里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我跟你，我在这里说的话，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这些话是从圣灵的启示来的，就是灵，这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正确的理解和回应呢，它就可以给你带来属灵的生命和永生，是这个意思，就是生命。所以你千万不要理解为神的话就是圣灵，耶稣就是圣灵，你根本不要这样理解。所以呢，你要了解，就是说，耶稣的话是从圣灵的启示来的，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在他身上是无限量的，所以说他说的话是从圣灵的启示来的，是可以带来生命的啊。他就是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这个意思啊。而且呢，这耶稣的这句话，可以把它理解为整个记在圣经上面的话，凡记在圣经上面的话，都是从圣灵的启示来的。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理解和回应的话呢，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生命和永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明白这个话。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方面的意义啊，神的话和属灵的粮食，它有第三重的意思，就是讲到圣经。所以呢，我们要来读一段经文，关于圣经的这个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个经文很重要，为什么？它是这个整本圣经里面100多万字啊，它里面论到圣经自己的圣经的话不是很多的，所以它每一个地方凡是讲到圣经的，你都要好好注意，因为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就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个字叫做默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这个字非常重要。它可以译为灵感 （inspiration），英文叫做 inspiration，inspire 的 by the Holy Spirit，就是 inspiration，就是灵感的意思。灵感是什么意思呢？灵感就是圣灵的感动，就是先知说的话是从圣灵的感动而来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写在圣经的话呢，也是从圣灵的感动而来的，是 inspire 的，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是 inspired 的，是从圣灵的感动而来的，这是默示的意思，圣经的权威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呢，耶稣的话是从圣灵的感动而来的，因为耶稣被圣灵充满，圣灵在耶稣的身上是无限量的，圣经的话也是从圣灵的感动来的，就是每一个圣经的作者都是被圣灵感动写出神的话来。这个就是圣经，它具有神圣权威的来源，其他的书，包括属灵的书籍，都不能够跟圣经相比，都不能跟一个圣经相比。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它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内容是原初的启示，而且呢，它是从圣灵的感动而来的，所以圣经具有神圣的这一个权威。它不仅是具有神圣的权威，而且它还具有两大功用。根据刚才那一段经文，它告诉我们圣经有两大功用， 第一个供应呢，就是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圣经啊，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第二，它的功用呢，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你就在这里看到圣经的这个功用啊。啊，第一是使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第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这两个供应，你要是联想一下，跟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他有两层的意思。啊，第一层的意思，我是生命的赐予者，我可以赐人重生，新生命。第二，他是生命的供应者，他可以使永生能够维持，能够成长。哎，你看他是对应的啊，圣经的这两个供应跟耶稣的那个我是生命的粮的宣告的两层意思，它是有对应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什么意思呢？啊，首先我们要注意，这个经文呢，它并没有说这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很多人没有注意，他就把它理解为圣经就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哇，他就是什么崇拜圣经呢？圣经使我有得救的智慧，那不就是神了吗？所以他崇拜圣经，他漏掉了一句话。他圣经不是讲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耶稣能够使你得救，但是没有说圣经能使你得救，他是说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读圣经要很小心啊，圣经的那个位置，它的性质一定要很了解。圣经不是神，它直接可以让你得生命，不是的啊。但是圣经它是一个经典啊，它是神的启示，是末神所末世的，它可以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呢，这说明什么？圣经本身并不能够叫人有得救的智慧，叫人有得救智慧的乃是神，乃是耶稣啊，它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圣经是一个中介，它是一个见证啊。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就是说圣经它是一个见证，它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所以它圣经本身不是神，但是它是神的一个见证，它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它的重要性你不要低估，但是呢，你也不要误解，以为圣经就是神了，那你就是怎么，很多人误解了以后就拒绝圣灵了，拒绝现在跟耶稣相交啊，他就天天就拿着圣经，就以为圣经就是神了，结果他就完全拒绝神，而且没有跟耶稣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也当然你那个轻视圣经啊，他是神所漠视的啊，把圣经当作一个普通的书，那当然错得更加厉害啊。所以呢，而且我们要知道，圣经不是唯一的中介或见证。圣灵、教会和圣经三者一道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那里啊，所以这三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啊。我们要跟神相交，我们要得到神的生命，圣灵、教会和圣经三者都不能少，都不能够少啊，少一个就会出问题啊啊。所以呢，第二，我们要知道这里的这讲的这个得救的智慧啊，它包括两层的意思。得救的智慧是什么意思？两层意思。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使我们得救的智慧啊，那么呢，这就是说，这就是得救的信心啊，使我们得救的智慧就是得救的信心。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因得救而来的这个智慧啊，这个得救的智慧是包括第二层的意思。那么什么是因得救而来的智慧呢？就是敬畏耶和华，顺服他的话，这个是因得救而来的真智慧。没有这个得救，没有这个就是说你除了得救以外，你还有从得救来的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顺服他的话啊，这个就是真智慧啊，这是从圣经来的啊。第二个方面呢，圣经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这个后一方面的功用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第二呢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这两个方面啊，就是说前一个方面呢，它是关乎我们的所事，就是我们的做人，啊，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量、品格和生命的成长和成熟，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和性情。那么后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乎我们的所为和行事，啊，我们包括我们的生活、行为、工作、服事啊，都包含在里面，都跟圣经有关啊。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啊，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圣经对啊教会和基督徒为什么那么重要了。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耶稣和他所说的化形的事，包括他钉十字架复活，都是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和人物。那么怎么可以跟我们2000年后我们今天来发生关联呢？所以他就需要借助于圣经和教会的传统，把2000年以前原初的启示把它记载下来，并且流传下来，而且成为一个中介，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借着我们用心读经啊，竭力遵行圣经，来跟耶稣相遇，跟神的话来相遇。这就是圣经它的重要性啊。所以呢，好，下面我们来就来看第二个方面啊，用心勤读神的话，如同喝灵奶。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而是靠神口中所说出的一切话啊，这就是神的话，是供应我们属灵的这个需要啊，属灵的粮食。好，我们首先来读这个彼得前书1章23节25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啊。我们来看啊，这一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啊，蒙了重生啊，就是我们所有落户的 best 的都是蒙了重生的，这意味着我们信主之前所犯的罪都蒙神的赦免，并且呢由耶稣的血洗净，使我们呢恢复了跟神的关系，并成为神的儿女，获得了永生啊。这个就是你们蒙了重生的意思，这个我们在这个新生命的这个课程里面都学到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误解这句话，不要误解了重生的意思。重生不是说信仰已经完成了，只等将来死后上天堂。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是我要在这里强调的。为什么呢？打一个比方来说，就是我们对这个婚姻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根据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这个世界的这个谎言就是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这个是世界的谎言。但是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婚姻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就是结婚是爱情的开始啊。同样的，我们用结婚来代表我们的重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点像结婚一样的，就是说我们重生只是跟神的关系刚刚开始，绝对不是结束。而世界的谎言说婚姻结了婚你的爱情就结束了啊，所以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啊。在圣经里面啊，我们要正确的了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重生是新生命的开始，信仰生活的开始，绝对不是结束。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这不是 obvious 吗？但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过去的经验，惨痛的经验，很多的人我们没有把它讲清楚，他们重生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没有讲清楚，结果他们受洗以后 90% 以上的人就离开了，不见了。他为什么？他们以为已经完成了，拿到了上天堂的门票，所以他就拜拜了。哇，这些人大部分不知道到哪去了。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老的错误，一定不要重犯。重生是信仰生活的开始，教会才是这个 神的骄傲。啊，你一个新生的婴孩，你要是没有在家里面落户，就成为了孤儿，属灵的孤儿，属灵的孤儿，你不是生活得很惨，夭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就是这些属灵的孤儿，啊，所以我们要谨守、警醒啊，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啊，重生以后我们要来强调，要喝灵奶。要用心勤读神的话，否则你就会枯干，甚至会夭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3章1节到3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上人的样子吗？啊，这是讲弟兄们啊，你看见没有？是对基督徒讲的话啊，我们一定要听啊！啊，加拉太书5章16节到17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愿意的。这也是对基督徒讲的，这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那么你说哪里是对基督徒讲的？这个明明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啊！我告诉你，非基督徒里面怎么会有圣灵呢？啊，你只有信了耶稣，圣灵才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有圣灵在跟肉体相争，这是讲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两处经文里面呢，都讲到一个肉体和这个属肉体，这个要知道，这一个肉体和属肉体呢，就是不是指的我们物质的身体，是指的属于堕落的旧生命性情啊。它圣经里面讲的肉体，不是指的物质的身体啊，它是指的你的这个属于亚当的堕落的旧生命性情，就是这个属肉体，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一个人重生之后呢。它里面其实有三个生命，啊，一个人重生以后啊，它里面有三个生命，啊，第一呢就是生物的生命，就是有你还有一口气啊，这一个生命是没改变的，啊，第二呢是堕落的旧生命，你这个堕落的旧生命并没有因为你信主马上它就没了，啊，那就好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好了，但是不是那样的啊，你重生以后你那个堕落的旧生命还是在的。这就为什么我们讲见证，信了主以后还有很多的征战，还有很多的啊经历啊，这是需要的，这是正常的。第三就是属灵的新生命，这是从重生来的，因信耶稣来的新生命。所以三个生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三个生命呢都需要不同的粮食来维持和成长，非常的关键。生命是需要粮食的，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没有粮食，生命就不能维持，更不能成长，所以呢，而且我们还要知道，这个堕落的旧生命跟属灵的新生命是彼此冲突的，是彼此为仇的。这个肉体它是跟圣灵相争的，就是表示旧生命跟新生命是彼此冲突的，所以一个新生命如果要维持和健康的成长，它需要做两件事，大家记得啊，做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就是要尽量的减少和停止喂养堕落的旧生命，就是你那个旧生命，你不要持续的去供养它，让它越长越大，越长越肥，这是错的。你要尽量减少停止喂养你堕落的旧生命啊！就像圣经上说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是停止减少。喂养你堕落的旧生命，这个是这个意思啊。第二呢，要尽量增多改善喂养你的新生命啊。所以呢，你要做这两件事情，这个对新生命的成长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2章2到3节：你们蒙了重生以后，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呢，他要像一个婴孩一样，要爱慕灵奶一样啊，他就可以来成长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讲过啊， 这个不要去喂养这个旧生命。什么是喂养旧生命呢？喂养旧生命就是吸取不健康的资讯，大家记得吧？喂养旧生命就是吸取不健康的生命，它不是物质的生命啊，旧生命也是这一个什么看不见的这个旧生命，所以呢，它不是物质的，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子就是喂养堕落的旧生命呢？就是你吸收不健康的资讯，所以我们要停止、减少吸收不健康的资讯，因为这一些不健康的资讯都是在喂养你的老生命，比如说不健康的视频啊、图像啊、书刊啊、电视啊、电影啊。如果这一些违反圣经的这一些东西，这些不健康的资讯，你不停的吸收、吸收、吸收，你的那个旧生命就越长越大。所以，另一方面呢，纯净的灵奶就是指的圣经当中神的话语，爱慕灵奶就是要用心的来勤读神的话语，这就是爱慕灵奶啊。所以呢，这个诗篇第一篇二到三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刚才两位Best 的见证一位范宁宁姐妹，一位是张伟弟兄，他们的见证不就是在注释证明见证这个神的话吗？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所以用心勤读神的话，包括三个要点。第一，我们要喜爱神的话。什么叫做喜爱神的话？不要把这个神的话当作一个什么枯燥无味吃药一样的皱皱眉头，不要这样，要喜爱神的话。你看圣经是怎么讲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啊，神的话是纯净的灵奶呀，这个属灵的营养是无比的丰富属灵的味道是无比的甘甜啊。它就是像这个蜂房所滴下的蜜啊，你的话我要把它吞下去，就像蜂房所滴的这个蜜呀，神的话是炼金的金子，极为宝贵。你读这个诗篇啊、箴言啊，你都可以读到这些话啊。你要对神的话，不要把它看作是苦药很难吃这你们千万不要这样，你要改变这个看法。神的话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我们要喜爱神的话，就像出生的婴孩喜爱纯净的灵奶一样，这叫喜爱神的话。第二呢，你要每天读神的话，就是用心勤读，就是你每天都要读神的话啊，哪怕读一刻钟读一章、两章、三章都可以啊，但是你每天都要读啊。我们物质的身体每天都需要物质的食物啊，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每一天都需要属灵的食物啊，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来读神的话。所以神的话一天不需要读的太多，但你读的太多也没有什么坏处。就像你吃鸡蛋，你一餐吃10个鸡蛋，当然也不会马上就是出什么问题，但是呢，9个鸡蛋可能消化不了，那你可能能够吸收一个。所以呢，最好你不要一天读很多，然后呢很久不读啊，这个就不是好的。要每天都要读神的话，就是那样按照那个可消化的来吃啊。读经就是每天都要读经，不要2-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子呢就不是好的习惯啊。好的习惯就是每天你要读神的话啊。第三呢，就是每天要默想神的话啊。所以呢，比如说你每天读神的话，读一章，你可以读2章、读3章都可以。10分钟、15分钟、20分钟都可以，没问题啊。读了以后呢，你要用心读啊，你就会觉得哟，神在哪里感动了你？就读这个话的时候，这一个字、这一节经文感动了你啊。那么呢，你要这个感动的经文，就是你要默想的神的话， 你就要在你受感动的那个经文里面去默想啊，然后停在那里细细的品味，就像这个牛啊，它反刍这个草一样的，就像蜜蜂停在那个花心上面采花一样的，采蜜一样的，这就是默想神的话。然后呢，默想你可以默想5分钟，你可以默想10分钟，当然你可以默想15分钟。你默想以后呢，你就把你的这个心得啊，你默想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动化作祷告，把它祷告出来。这就是每天默想神的话，这样子呢，就是在用心勤读神的话，这个对你的生命就非常有造就。好，最后我们看第三方面，竭力遵循神的话，才能够消化吸收属灵的食物，使生命成长啊！我们读一段经文啊，只是你们是雅各书1章22节、25节，只是你们要听到，不要单单听到，因为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了他的面貌。唯有详细查看了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教导我们不仅要读神的话，还要行神的话。为什么要行神的话呢？因为日常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领域的学习，无论是开车、游泳、弹钢琴、职业。除了学懂明白有关的知识之外，还要实际的操练。如果只有知识和概念上的学习，却没有实际的操练，那么知识呢，只能够停留在头脑里面，很快就忘记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看着镜子忘看自己的面目"，转过来走了，很快就忘记了，就是不行道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对着镜子看一看，然后就忘记了。只有经过操练、熟练之后呢？这个知识的技能才能够烙印在心灵的里面，并且成为神经网络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你操练以后啊，你那个操练的过程就使这个知识成为了神经网络的一部分，你知道吗？就进到你永久的记忆里去了。如果你没有操练，根本就是那个神经，就是说经过一下就过去了。他没有成为神经网络的一部分，所以很快就忘记了。所以你只有经过操练，他就成为你神经网络的一部分。那么对于神的话呢，他就烙印在你的心灵里面。这句话是杨希牧师，他要讲的啊，烙印。我们就借着他这句话，确实是这样子。你要行道，神的道就会烙印在你的心里。你不行道，很快就忘过去了。学习神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不仅要用心勤读神的话，要竭力的遵循神的话，这样呢，神的话才不仅喂养我们属灵的胃口，而且可以被我们吸收，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部分，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得以维持和成长。最后，我们以这一段的经文来结束啊，以弗所书4章25节到31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也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重金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乏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到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苦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话这么长啊。我们要好好的去实行啊，需要花一些时间的啊，所以遵行神的话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禁止犯罪的行为和旧的堕落的生活模式，就是不要喂养你的那个老生命；另一方面呢要活出新生命的形态啊，这就是行道的两个方面。禁止犯罪的行为，例如要弃绝谎言啊， 弃绝谎言啊，包括什么？即使要付代价，你也要弃绝。比如说，不报税，不报税就是一个谎言，所以呢，你报税，哎，多交一些税，即使要付这个代价，这是必须的啊。弃绝谎言，包括这一个行动啊，你不要逃税呀，你不要说假话，你做了错事就要承认，你做了错事，你否认，你不就是说谎言吗？明明你错了，哎，你说我没错，这就是谎言，这个要早点弃绝谎言，不要喂养你的老旧的生命，消除怒气啊，特别在家里面。不要常常动怒啊，谈怒不可到日落啊，就是说又生气了，马上要和解悔改啊，否则就是喂养你的老生命。要禁绝偷盗，这里包偷盗其实也包括这个赌博啊，偷盗和赌博是差不多的，想很快的拿到报复啊，这个就是贪心啊，禁绝啊，除掉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啊，并一切的恶毒。要改变酒的堕落的生活模式，啊，不要说污秽的言语啊，这个污秽的言语也包括消极负面的言语啊，什么是消极负面的言语？就是批评、论断、抱怨、指责这些话都要不要有不要出口啊！你过去用这样的话就养你的老师们养得很大，现在你要减少，至少要减少。那禁言。啊，禁言是禁这个负面消极的话、污秽的话啊，不是说禁好言好语要经常讲，活出新生命的形态，那说实话啊，说实话有时候要付代价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那说造就人的好话，叫人得益处啊，多说肯定、赞赏、鼓励人的话，积极正面的话要多说啊。当然，但有一些养成习惯了，从小他就养成习惯，因为父母。给他的这个习惯，老是指着他的问题，完美主义者，所以完美主义者他总是看到问题啊，一张一个白布，他就看到白布上的一点的灰尘，他就不停的指责，所以要改不是很容易，但是靠着圣灵神的恩典就可以改变，勤奋工作，慷慨施予，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啊，关键就在于要担当他人的软弱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其实我们要是每个人都彼此来担当人的软弱，那就完全不同了。活出神的爱，彼此饶恕，啊，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要就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般，啊，让我们啊从小事上做起啊。当我们在小事上竭力遵循神的话，神的恩典就会进来，使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不是说。缺点一天就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只要用心勤读神的话，竭力的遵循神的话，神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为每一个落魄的、被死的来向你献上感谢。你看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你为他们，你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也何等的渴望他们的生命能够维持和成长。感谢主，愿你的话，主啊，能够像好的种子撒在好土的里面，能够结出丰收的果实，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